各位同修，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般若缘居士院出版的《金刚经讲义》这本书。大家呢也可以从般若缘居士院的部落格上面呢，看到这本书上所有的文章。那我们今天呢，就从书的最前面一篇文章叫《金刚缘起》开始讲起啊。那这本书，是部落格上面经过大约是一年多的时间吧，所写完的有关《金刚经》的比较这个生活化的比较白话的。意义上面的分享那经过这个我的两个学生的整理然后还把部落格上面其他一些跟《金刚经》讲义相关的文章呢，也把它收录在这本书里面，把它变成。目前出版的这一本《金刚经》讲义一开始呢，我要先跟各位分享，其实《金刚经》对我来说呢，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那在我还不是佛教徒，甚至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佛教的时候呢，那应该是在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吧，那应该已经30几年前的事情了。我的这个书桌上面，不晓得什么时候呢，被塞了一本小册子我把它拿起来一看呢，上面写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当然，在那个时候，连这个书的名字是什么意思，都完全看不懂。所以当然就没有看了，只是不晓得是谁把它放在那里，所以我又把它塞回书架去了。这个是第一次的接触，不过这个实在也是，非常的这个奇妙的事情开始读佛经是在。我进入职场开始上班之后才开始那是因为我在求学的时候，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为了要让自己可以专心，所以每天晚上9点开始呢就静坐。想不到这样的静坐呢，维持了非常多年静坐的期间呢，也经历了各种静坐所引发的身体或者是知觉上面的一些经验对这些经验呢。 有些呢，我是可以从书上啊，或者是其他人的经验当中啊，找到原因。那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一个读资讯工程的人，一切都必须要符合我的经验法则呢，我才有办法接受的。那对于静坐所产生的各种身心上面的经验呢，当然都是我的实际经验，可是呢，有些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找出合理的解释的。所以在静坐了几年之后呢，心中呢老是有一些无法理解的现象，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没有办法理解。又因为呢，在10-20年的这个求学过程当中呢，我读过非常多的书，那很可惜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佛经，没有好好的看过佛经。所以在我进入职场上班的第3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同事呢，他拿了一个小本子给我啊，因为我的公司呢，中午是可以休息的，可是因为我中午并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呢，在那个时候，所以我就把这个同事给我的小册子呢，就拿来翻阅。这个小册子其实就是《心经》，我们前面已经分享过的那个《心经》，它只有短短的几百个字啊，可是呢，我却完全看不懂，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对那些全部都是中文，那可是却怎么看也看不懂。觉得那些字啊是完全没有逻辑的啊，就跟我原来的逻辑概念呢是冲突的，可是我又不相信自己会搞不懂为什么这短短的几百个字呢会这么写，所以就拼命的想尽办法想要读懂。当然有人会认为我为什么不去直接到书局去买个人家的解释来看。其实我有到书局去翻阅一些心经的解释，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自大吧或者是没有自信，这两个呢常常是一体的两面的啊。我担心呢，别人并不见得会对这几百个文字做出正确的解释，原因是因为连我这个大学是读数学系啊，有资讯工程博士学位的人都读不懂了，怎么会有人读得懂？所以我其实很难真正相信呢，数据里面卖的那些书呢，到底说对了没有？当然，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相信我自己有能力可以判别别人的解释到底对了没有，所以就算他讲对了，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对的啊。那他 讲的不对呢，我也不晓得那个是不对的，所以就这样，因为这个原因呢，我没有办法去阅读这个人家解释过的一些心经的内容。那其实我翻阅的时候呢，也很简单的从几个段落去看它呢，发现呢，其实我真的可能是看不懂，以那个时候对佛法的理解，因为那些解释呢，都仍然是非常的艰深难懂，就很难，还是没有办法看懂，可能是因为这个名词懂得太少了，然后对佛法呢是完全没有基础嘛，当然要看这样子的解释呢就不太容易理解了，所以生吞活剥的自己每天找一句话来想，当然很难想得通了，不晓得什么原因呢，在我读心经读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之后呢，我的弟弟忽然间送了我一本很漂亮的小册子，里面呢收录了很多这个佛经的重要片段，其中有一部分呢，其实应该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金刚经》。那《金刚经》呢，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嘛。所以呢，我想《心经》太短了，我看不懂啊。那我也许看长一点的，可以看懂吧。所以我就把这一本《金刚经》就拿来读了。那读的方式呢，其实跟我在读《心经》的方式是一样的啊，就是生吞活剥的了。那没有看解释，就完全从原文呢，一句一句这样看啊。那常常啊，一句话想了好久，超过一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那在想的时候呢，好像是整个礼拜心都没有动一下的那种感觉，因为非常专心，在想同一句话。怎么想的呢？都是从我自己心中已经有的、建立起来的逻辑概念。大家要知道，从我的大学教育开始呢，我是一个被非常严格的逻辑系统训练出来的一个读书人的，尤其是数学系的那四年。我的逻辑训练是非常严格，而且很严谨的。我就用这些我已经理解的逻辑的概念，还有生活的经验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经验法则，来阅读《金刚经》的每一句话啊。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连谁在说话呢，我都不太懂，我都搞不太懂。你知道原来的这个经文是没有断句的，没有断句的。后来我们在上面有看到标点符号，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前面的几次阅读啊，到底哪句话是谁在说的， 到底是须菩提在讲的，还是佛陀在说的？我其实都搞不太清楚。后来呢，从搞不太清楚到底是谁在说的话，到知道哪一句话是谁说的，后来呢，慢慢读懂了字面意思啊。可是读懂意思之后呢，是不以为然的，因为这个用字遣词啊，这个文句的结构啊，它所使用的逻辑啊，跟我原来的逻辑概念是冲突的，跟我的生活经验呢，也是矛盾的，所以其实是不以为然的。最一开始哈，了解这个文章的字面意思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呢，我知道《金刚经》这样子的内容呢，已经在历史上流传超过2000年了。这2000年来呢，被尊为佛法的正法眼藏。这般若经典的最重要的这个精髓所在呀，就解脱智慧的精髓所在。我相信2000多年来那么多人的阅读，那些人呢，不可能是笨蛋嘛。所以我相信呢。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应该是我笨才对。还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分析啊，让我可以突破我的所知障啊。就从我原来的知识还有生活经验呢，觉得非常矛盾的状况下呢，还可以继续再更深入的去理解《金刚经》的内容，那当我好好的思维啊，那不停的思维之后呢，慢慢的，终于对佛陀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呢，了解一点点了，那时候才开始觉得自己啊，很渺小啊，很愚蠢啊，非常无知啊。虽然我在这个世间的教育制度底下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可是呢，在《金刚经》的法义底下呢，我竟然是一个这么无知、愚蠢的凡夫俗子啊！当我体会到这一点的那一天呢？痛哭流涕，真的是痛哭流涕。我从大学之后呢，就很少很少流泪了，几乎不曾流泪了。可是，在读懂一点点《金刚般若经》的时候呢，竟然会让我这么的怦然心动，痛哭流涕啊！发觉自己愚蠢，自己笨啊，竟然会令人这么的喜悦，法喜啊！到没有办法保持这个平静的心呢，当然这个心呢不是混乱的，是怦然心动的，感恩啊，感动到掉眼泪。当然大家应该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在谢谢佛陀了，他竟然可以用这么短的篇幅啊。把宇宙人生的真理啊， 用这么不可思议的文法跟语句啊，讲得这么的淋漓尽致啊，真是令我打从心里的佩服啊，跟感恩啊。那这个啊，是我这一辈子啊，接触《金刚经》的过程当中啊，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段经验啊。《金刚经》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跟大部分的这个大圣经典都非常的不同啊。大圣经典呢，习惯上呢，大家如果阅读过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啊。大圣经典会有非常多对佛陀法相庄严的说法的殊胜啊，有非常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它，通常是对情境的描述啊，不管是香气、光线呢，都是非常非常耀眼的，非常灿烂的。在这个大藏经的开场白呢，通常都是这样。大家如果有兴趣理解这些开场白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最完整的、篇幅最长的，应该就是《华严经》吧？啊，《华严经》是一个好大部的一部佛经。在一开始的那个开场白里面有非常大的篇幅在叙述佛陀说法的时候的那个法相啊，到底有多么的庄严灿烂啊。那大家也许会觉得这个大圣经典的开场白啊，真是太夸张了，超现实啊。当然如果你要把它想成这样呢，我也没有话讲啊。可是对像我这样的一个佛教徒来讲啊，那一些形容啊，应该都不足以形容一个坐在底下听佛陀说法，对佛陀在演说佛法过程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庄严跟神采啊，还有对周遭环境所产生的各种心灵或者是物质上的感召啊，我相信用那些文字都还是不够的，可以说笔墨难以形容啊。可是以当时的社会来讲，并没有录影机嘛，也没有录音机嘛，只能用文字来叙述。所以当我用文字来叙述在现场所感受到的那种临场的感觉啊，当然就写成这样啊。可是呢，我相信把它写成这样的那些人啊，应该都还是觉得文字啊，实在是一个非常受到限制的工具啊，没有办法真实的好好反映临场的那种佛陀说法的感觉。所以大圣经典的开场白啊，一直都是非常光明灿烂的。这个啊，应该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内容啊。不过《金刚经》的开场白啊，是非常不同的。《金刚经》的开场白，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 我念给大家听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几数几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尔时，世尊施食，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移其城中次第其仪，还至本处，饭食衣，收衣钵，洗足衣，呼坐而坐。”这个是《金刚经》的开场白。当我读懂《金刚经》的时候呢，每一次在念诵《金刚经》的时候，读完这一段呢，在以前呢，常常是泪流满面，感动，非常感动。当然也自叹不如啊，所以流泪啊，除了对佛陀的这个佩服啊，对佛陀的完整的皈依的那种心情之外呢，还有就是自责、忏悔，觉得自己实在是是一个庸俗的凡夫俗子啊。这一段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佛陀啊，在还没有出家以前，他是一个印度啊，现在印度啊北边跟现在的尼泊尔的边境交界处啊，一个小的国家叫做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的父王啊，唯一的儿子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佛陀。那他本来是一个从小在皇宫长大的小孩，学的都是如何当一个国王，每天啊锦衣玉食啊，养尊处优，过着非常豪华的生活。可是呢，他在经历一次的这个出游，看见这个他的老百姓啊生老病死的各种现象之后呢，决心要离家，为他的百姓啊，也为自己啊，找到解决生老病死的方法。所以他离家，放弃王位，把自己变成一个最卑贱的乞丐，然后从最卑微的身份开始修行。以乞丐就是以乞食为生啊，然后一路修行修行，修到最后呢，把自己啊变成一个圆满解脱的佛陀。当佛陀从一个太子变成乞丐，经过几年的修行圆满成佛之后呢，他变成是一个当时印度一二十个国家所有国王都非常尊敬的圆觉的圣人，一个受到所有国王尊敬的佛陀，我相信比他 以前如果继承王位的话呢，社会地位还要更高嘛。当他成佛之后，可是大家看《金刚经》的开始啊，佛陀每天是怎么过日子的？佛陀啊，平常都住在城外，除非他受邀啊，或者是接受供养要讲经啊。佛陀什么时候接受供养呢？被人请去讲经的时候呢，接受供养。所以，除非有人延请他去讲经，他才入城。要不然的话呢，他平常呢，大部分时间他到了一个地方，他都住在城外的树林当中，在树林底下呢，过夜。也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说给他的学生听啊。他平常不管到哪里，除了经常性跟随佛陀四处游历的学生之外呢，每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皈依佛陀的学生啊，也都会聚集到城外来，陪伴佛陀。那当然就是，问佛陀一些，平常他们思维佛法当中，或者是修行过程当中所碰到的一些障碍啊，或者是不懂的地方，那佛陀呢就根据这些问题呢，来讲述佛法。后来这些佛法呢，在佛陀圆寂90天之后呢，被第一次被整理成杂阿含经。那《杂含经》就是这样子集结出来的啊。那这是佛陀呢住世的时候，大部分时间的生活写照。然后在树林当中，等到吃饭时间到啊，我们看这个《金刚经》一开始它就这样，对吗？佛陀在吃饭时间到的时候，世尊时时嘛，就是佛陀吃饭的时间到了。佛陀呢，一天只吃一餐，就在11点钟的时候呢，吃一餐。11点以前要吃饭，吃一餐，每天就那个时候吃过午不食，就50一过呢，11点之后呢，他就不吃饭了。所以他一定是在11点前呢用餐。那用餐呢，怎么用餐的呢？他就着衣吃钵，就是把衣服整理一下，然后拿着他的钵啊。他在讲述《金刚经》的这段内容的时候呢，那个时间呢，他刚好住在舍卫城。舍卫城呢，是当时印度最大的城市。那应该在现在印度的中部，靠东边，这中部的东边一点，舍卫城。那他在舍卫城外，当时在讲《金刚经》的这个时间呢，他刚好是住在舍卫城外的树林当中。当然，吃饭时间到了，他就必须要进入舍卫城里面去乞食嘛，就请舍卫城里面的人布施一些食物给佛陀。那到了城里面，他是怎么乞食的呢？就按照次序乞食。什么是次第乞食？按照次序是什么意思？就是昨天的那一餐到底轮到哪一条街上的哪一户人家，他乞食完毕，吃饱了。那今天呢，就从那一个人家的下一户开始，这叫做次第乞食。换句话说呢，是每个家庭， 就每一户人家都会轮到。那不会因为他昨天有给，所以我今天为了方便呢，又跑去找同一户人家，不会这样。他会从下一个人家，如果下一个人家呢，并没有办法布施食物给佛陀，他才跳到下一，再到下一户，这样，这个叫次第，其实。那起时到之后呢，他就装着食物的钵呢，就回到原来树林打坐的地方了，然后吃完之后呢，把衣服啊跟他的钵啊整理好，然后把它收起来，然后洗足衣，因为刚刚走路进城嘛，又走路出城，所以呢要把脚洗一洗啊，那就盘坐，就坐在这个坐垫上，当然接下来就准备说法了。为什么我每一次呢都觉得非常感动？大家要想想，佛陀原来是个王子啊，是个所有的人都非常尊敬的王子，没有人敢跟他说不一样话的王子。等到他出家修行成佛之后，所有的国王看到他都要跪下来跟他顶礼的一个这样子的佛陀，他竟然还要亲自走进城里面，按照次序的跟城里面的寻常人家起誓。我要想想，我要问啊，到底多少人可以做到这样啊？当然不是要大家真的去做了，也许时代背景也不一样了，可是大家扪心自问，真的做得到吗？真的做得到吗？一般的人啊都做不到了，何况是自己觉得自己非常尊贵的人，有很高职位，有很好社会地位，有这么多的面子，我怎么可以去做这件事呢？想想，我为什么每一次念到这里都感动、忏悔、痛哭流涕呢？是因为啊，我刚变成佛教徒的时候啊，在前面那几年呢，我常常到各地的佛寺呢去礼佛。可是一开始啊，我都没有办法跪下去五体投地的顶礼佛像。原因是什么？因为啊，旁边有太多人了。我一个堂堂的博士啊，当时呢我又在当大学里面一个系的系主任了，社会地位自己觉得还不错，这怎么跪得下去啊？那么多人在看，那么多人，我怎么跪得下去啊？所以读到《金刚经》的这一段呢，就让自己觉得非常忏悔啊，自己怎么会这么自大？一个小小的世间法的博士，连《金刚经》都还不是读得很懂啊！一个微不足道的 系主任，到底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呢？难道比一个国王看见都要跪下来顶礼的佛陀还要尊贵吗？想到这个啊，自己就觉得非常惭愧，非常惭愧。所以想通了这个之后呢，我从那一刻开始啊，只要进佛寺呢，看到佛陀，不管有多少人在看，我一定是扑通就跪下来，然后额头碰地的，五体投地的顶礼佛陀的像。这不是祈求佛陀保佑，祈求自己可以升官发财，不是。是啊，我对佛陀最大的尊敬、佩服啊、忏悔啊，为自己的自大感到非常的羞愧。所以礼佛的时候呢，都让我身心非常的清安，因为这么多人尊敬的佛陀，包括国王，每个国王都非常尊敬的佛陀。我们从印度历史的记载啊，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佛陀是受到所有国王尊敬的。这么尊贵的一个圣人，他都放下自己这么受尊敬的这个地位啊！当然，佛陀是没有我执的啦。不过，从一个凡夫俗子的角度来看，佛陀真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他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的行云流水，毫无做作，一点勉强都没有。所以，才第一段呢，其实佛陀把这个一个佛教徒啊，要平等的对待众生啊，要放下自己的执着啊，包括放下自己社会地位的执着，放下傲慢，放下自己的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自尊心啊，都做得这么的自然啊，这个是令人非常感动啊。大家要晓得啊，佛陀自己到城里面去乞食啊，做了这件事之后呢，并不会影响他在所有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嘛，因为他的气质啊，就是非常的不同啊。那个气质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就随便把一本大圣经典翻开，前面叙述的那一段光明灿烂的内容阅读一下，就可以稍稍感受佛陀在所有人的面前所展现出来的气质啊，用文字形容完就是那个样子啊。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佛陀啊，他却拿着钵啊进城，给所有的人家都有同等机会来跟佛陀结善缘啊，一点也不偏心啊。不会因为他很穷，所以就不停的去找他，或者是回避他。 不会因为哪个家庭特别有钱，食物特别好吃，就每天都找他乞食，不会。他是每个人按照次序的给大家机会嘛，啊，所以光这第一段呢，佛陀平常生活的写照，就把佛陀的精神呢，展露无遗啊。对我这样的一个凡夫俗子来讲啊，是多么大的震撼啊！不晓得大家过去在阅读《金刚经》的时候呢，读完这一段呢，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呢？好，我们今天就把《金刚经》缘起呢，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念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